四月七日，聪明的小曹冲。
如果没有大磅秤，你会用什么样的办法称出大象的重量呢？如果羽毛美丽的山鸡无精打采，不跳也不叫，你又怎样让它活活泼泼地跳舞呢？东汉末年，魏王曹操就为这些问题伤过脑筋，最后还是靠他聪明的小儿子曹冲解决的呢。当时远从南方海外进贡了一只非常珍贵、身上满是闪亮羽毛的山鸡，长长的尾巴还带着尊贵的白色花纹。朝廷里谁都巴望着这只美丽的山鸡能显露点不平常的本事，偏偏它歪着头眯着眼，靠在镶金嵌玉的笼子里一动也不动。曹操急着想看山鸡跳舞，但是不论用什么方法逗弄，山鸡全都不理不睬。
给他吃小米吧，
我带着
喝了，给他吃小米。
大臣七嘴八舌地忙着提出意见，小米拿来了，水也放进笼子了，可是美丽的山鸡依旧靠在笼子里睡大觉。曹操说：
不行不行，还是放它出来吧，山鸡在笼子里待太久会把它闷坏了。
大家七手八脚放出山鸡，它蹲在矮机子上还是不飞不动。白忙了半天，曹操心里很泄气。
这只山鸡啊，一定是生病了。
对对对，它水土不服啊。
我想到是
水也不喝，很奇怪。
大臣全没了主意，干脆说是山鸡不好。这时小曹冲跑出来，他拉拉父亲的衣角叫着：
爹爹。
什么事啊？
曹操心里正恼着，没怎么理他。
爹，我有办法哎。
哦，
曹操看着小儿子闪着机灵的大眼睛，半信半疑地说：
你有什么好法子就试试看吧。
只见曹冲叫人搬了一面铜镜来，放在山鸡面前。山鸡睁开眼睛一看，发现铜镜里居然也有一只漂亮的山鸡，长得跟它简直一模一样，不由得惊讶地扑扑翅膀站了起来。山鸡抖抖一身闪亮的羽毛，蹦跳着来到镜前，对着镜中的山鸡啄了又啄。镜里的山鸡也抖抖羽毛，跳过来亲热地啄了又啄。原本病恹恹的山鸡这时精神全来了，他抖动红红的头，把长长的尾巴甩得像女郎的裙摆，细细的小脚点点踏踏，蓝黑色的羽毛又开又合，跟镜里的山鸡朋友比赛谁最漂亮呢。
你看跳舞了，
山鸡果然跳起舞来了，
真漂亮。
大臣全都呵呵大笑，连曹操也高兴地说：
哎，这个孩子真聪明啊。
曹冲小小年纪不但机智，还肯动脑筋解决问题。虽然他十三岁就不幸病死了，但是在兄弟当中名声却不比后来当皇帝的曹丕和擅长写文章的曹植差呢。例如曹冲称大象的故事，就是大家常爱谈起的。有一回，别人送了两头大象给曹操， 中国不出产大象，所以这是非常名贵的礼物。曹操喜欢极了，对着大象左瞧瞧右看看，越看越得意。突然他回头问大臣说，
你们谁能知道这象有多重啊？
一个大臣搔搔头说，
这可就难了，世界上哪有这么大的秤啊，可以用来称大象啊。
就算有秤也没用啊，这么大的象怎么绑得住啊？
七八个大臣低着头想来想去，也没想出个好办法来。小曹冲站在身旁笑嘻嘻地说，
爹，我有办法知道大象的重量，只要有一艘船还有一些大石头就行了。
曹操觉得很有趣，倒想看看这么点年纪的小孩子怎么用船称大象。他立刻命令准备船和石头，又叫人把象牵到湖边。只见小曹冲很有把握的模样，站在湖边指挥说，
你们大家把大象带到船上去哦。
大家奇怪极了，难道小曹冲要带着大象去游湖？大象上了船，厚重的身躯把船直往水里压，一下子船就沉下去许多。小曹冲等湖面恢复平静，船不再摇晃了，他不慌不忙取出小刀，沿着水面在船边上磕了一条线。曹冲笑着说，
行了行了，把象牵下船，现在开始搬石头到船上去。
卫士们嘿呦嘿呦的把大石头搬上船。到底小曹冲在玩什么花样？玩搬石头吗？还是要带着大石头游湖？真令人好奇极了。石头一堆接一堆的搬上了船，船身又一点一点的往下沉。突然一个清脆的声音叫着，还有还有的声音霎时停了。小曹冲把手高高的摇着说，大臣们议论纷纷，怎么想也想不通。小曹冲上前回答说，
刚才大象在船上的时候，我不是在船边磕了道跟水一样高的线吗？
是啊，看到了，我们看到了。
那条线表示大象的重量能把船压进水那么深，我再把石头一堆一堆往船上掰，一直到重量也压到那条做记号的线，就表示船上的石头跟大象一样重了。
小曹冲灵活的大眼睛转了又转，
现在用秤把一堆堆的石头称出重量，再通通加起来，总数不就是大象的重量了吗？
对呀、
我这个儿子可真机灵啊。